我们来看箴言的第七篇，这还是在讲淫乱的罪啊，从第五篇开始一直到第七篇。那我们今天呢会用这个机会呢，我们分两个部分啊，先来看关于淫乱的罪啊，第七篇给我们属灵的教导又有哪些新的部分，还有呢我们借着这样的机会呢，我们来看一下引申一下属灵淫乱的啊，以及神怎么带领我们在跟随他的路上啊，我们当如何做啊，我们当如何警惕那灵里的偶像啊对我们的影响。所以我们先看上半部分呢，就第七篇，整个一篇都在讲这个罪，但是呢他用了鲜明的两个对比啊，所以我们分两个对比来看属灵淫乱的罪在第七篇给我们的启示。第一个就是第一节到第五节，他讲做对的方法是什么。第二个呢，第六节到最后27节，他举了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给我们的警告又是怎样？我们先看第一节到第五节。那第一节到第五节七篇呢，其实非常宝贵啊，他告诉我们怎么样才能避免类似属灵淫乱的罪啊，以及类似这一种的罪，就是一个方式，就是把神的话存记在心，没有什么比神的话和命令啊更能够保守我们的。所以第七篇一开篇就说呢，要遵守我的话言语。其实我呢他是站在一个智慧的角度啊，因为这就第四节说的，对智慧说你是我的姐妹，称呼聪明为你的亲人。所以这个话出于智慧，出于聪明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这个话就是神的命令，就是按照神给我们的话语去做，就是第七篇的一开始告诉我们的道理。而且做到一个地步呢，就是把这个命令要存记在心。它并不是从外表啊，我们都知道这个浪子的比喻里面，那小儿子是出去败坏了家产，那大儿子是在家呀，他在外面也貌似遵守了老父亲的命令啊，但他不是在心里的啊，以至于小儿子回来的时候，这大儿子的表现是非常让人失望的。所以存记在心是神对我们的命令啊，是最好的地方。法利赛人是在外表的啊，这样的外表并不能保守我们脱离一切罪的捆绑，唯独是在里面啊，在里面呢，他会到一个地步呢。第二节他就讲到了存记在心的一个地步啊，好像保守眼中的铜人啊，就是我们珍视他，我们可以放在心里啊。那心里呢，还有个位置。就像我们得救了以后呢，耶稣是接到我们心里来的，有的时候我们会把他放在我们心里的角落，我坐在那主权的宝座上。所以我们不但要把主接到我们的心里，把主的话接到我心里，还要把这个话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所以神在圣经里呢，常常用个很形象的比方呢，就是眼中的铜人来比喻最重要的位置。所以在这儿呢，他说我们要把神的话当作我眼中的铜人。而神呢在诗篇的另外的地方告诉我们，他说他把以色列人，也就是把我们这些孩子们看作他眼中的铜人。所以这两组的比喻啊，非常非常令我们感动啊，就是神盼望呢我们彼此啊，就是我和他，主和我之间呢，我们都是能够做到就像同人一样，对方的位置就是同人一样。但是主就是这么做的，主的应许也是这样，主已经做到的也是这样。到一个地步呢，他在十字架上显明的就是这样啊，就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就想借着这样的方式，借着这样的真实发生的事情啊，不但救我们，更是十字架上显明他那长阔高深的爱，就是我们就是他眼中的铜人。那在这儿呢，他说我们要把他的话当作眼中的铜人，也只有这样呢，这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只有这样才可以到第五节，保我们远离淫妇，远离说谄媚话的外女啊。这只是一个淫乱的罪啊，那所有的罪都是这样啊，只不过这淫乱的罪呢，我们都之后在后面做对比的时候，我们会看见啊，它是非常典型的 撒旦的作为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在这儿呢，我们继续看啊，他在第三节他说，记在你指头上，刻在你心板上。所以这是一节一节递进的，先是存在心里，第二在心里呢放在一个类似铜人的位置，不能碰我们身体的器官啊，手也好，脚也好，这个头发也好，都能够碰，唯独眼睛的铜人是不能碰的，就是如此之珍贵的位置。好，不但如此，到第三节，我要把它用出来。就正是因为我珍视到一个地步，记在指头上也是一个比喻，刻在心板上，指头上就是做，就是手啊。就像我们那个在摩西五经里讲的，我们要把神的话语戴在额头为经文，记在手上为记号啊。就是额头就是思想啊，手就是行动啊。我记在思想里，就在我的心思意念里充满都是神的话，我的行动里也是按照他的话去做的。我们不能够是只停在说我嘴巴上讲我愿意我听但是我不动。我们今天有一种的情形是我对着神，然后我说我跟从你，我向着你，但是我在倒退，我在退着走，我离他是越来越远的，这是非常可惜的一种情形啊。这也是希伯来书六章讲到的那个情形就是他完全看见了神的恩典，也尝了天恩的滋味，蒙了圣灵的光照，问题他不用出来不放在自己的行为里这也是雅各书说的，没有信心的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这都是一个道理啊。就是只有这样三步走完我接近来，我放在心里最珍贵的位置，然后把它用出来，然后呢自然的结果就是远离罪了。所以远离罪不是靠着肉体能做的，这就是七章的一到五节告诉我们的道理，远离罪是靠着我们真的把自己交给神才能做得到的。然后我们第七章的后半段呢，我们来看举的这个例子这个非常典型的警告的例子啊，能给我们一些什么属灵的启示。这个例子非常直白，我们就不一节节往下看，我们只看当中的21到23节啊，这个是对我们警示作用最大的在我们前面已经看见这个故事铺垫完了以后呢，到21节他就讲结论了。他说呢这个人用巧言诱他随从，用谄媚的嘴逼他同行。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个过程里呢，当这个年轻人把自己交给这个淫妇的话语的时候，他就掉在网络里了。所以是话语对话语的征战啊，这是我们做这个对比啊，我们首先看见的一个属灵的点。七章的1节到5节讲的是话语，我的言语，我的命令，我就是智慧，就是神。然后呢21节，淫妇的话语，淫妇的巧言，他的嘴，谄媚的嘴。同样的道理在创世纪的一开篇的时候神给了话，亚当听见了，后来呢来了一条蛇，他也是用话语。注意我们在这呢，蛇并不没有拿着枪拿着刀在这里这个淫妇也不是拿着枪拿着刀，但是呢圣经用的话语用的词是逼他，就是相当于这个话语在后面推着他。所以我们首先要明白话语的征战里我们到底把自己交给哪一个话语就我们若是活在浸泡在神的话语里呢我们自然就是在光中，我们自然就会远离呢恶者的话语。但是我若从第20节的时候我不停地把自己交给恶者的话语的时候，我自然就会到21节。很简单的过程。所以我们昨天分享的第六章的后半段的时候，我们讲到那一节6章的27节，人若怀里揣火岂能不烧呢？对，我们若一直坐在一群的恶人当中那我最终一定不是他们因着我而归向神，一定是我因着他们 归向撒旦。就是我们把自己的心交给什么样的话语，最终这个话语就会影响我们啊。所以从21节我们看见啊，这个影响的结果呢，就是好像牛往宰杀之地，22节，愚昧人带锁链去受刑罚，只等箭穿他的肝，如同雀鸟击入网络啊。这是非常非常可悲的，因为到27节说他的家是在阴间之路下到死亡之宫，这是非常可悲的。但是从这我们看见这个话语它一开始表现的形式是巧言，是谄媚。巧言和谄媚的意思就是他给这个年轻人描述的是一个极其美的场景，这个和蛇去和夏娃说的话是一样的。蛇和夏娃说的话是你吃了以后能和神一样能分辨善恶。所以神是给出明确的命令，蛇是鼓励夏娃去做自己的决定，而他描述了未来的一个假象给到夏娃听。谎言从来都是这样的，谎言在听跟从谎言的当下呢，你是不知道未来到底会发生什么的，你只是选择相信他告诉你的未来。所以这告诉我们呢，我们这一组对比就很清楚的看见两个属灵的路径是怎么发生作用的。这场征战是灵里的征战，神的属灵的话语，我们要的就是凭着信心坚定的守在那话语里。我们不是凭着感觉，不是凭着经验啊，不是凭着一切的我的理性去分析，只是单凭信心，我相信他的话一定成就。因为蛇会用我的理性，用我的情感，用我一切的方式达到一个目的，巧言和谄媚的罪啊，什么样的方式能让我进到这个结局里去，他就会用这样的方式来编造未来的谎言。所以他给出来未来的结论我们当下看不见，那我怎么知道是假的呢？因为他和神的话给出来的让我要做的事是不一样的。神的话非常简单啊，就是一个命令，善恶树的果子不能吃，非常简单，就是个命令啊，不能去碰淫妇。但是呢，蛇的话却非常多，他尝试给你各种各样的理由，编造各种各样的未来，只让你做一件事，就是跟着他进到罪里去。而这样的事情最终的结果也是确定的，也就是23和22节的内容。当我们等到这个结果出来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已经进到罪里而没有办法出来了。所以在整个第七篇的对比呢，其实让我们看见这一场的征战我们能够赢只有一个方式，就是坚定的信靠神的话啊，把自己的心思意念交在神那宝贵的话语里啊。这是我们今天第一个点。我们第二个点呢，我们简单看一下属灵的淫乱对我们的伤害，其实和这个属地的淫乱是很像的我们都知道呢，在诗篇的16篇的第4节说到，他说凡不以耶和华为神，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这人的愁苦必加增。所以淫乱就是从一个婚姻里出来耶和华告诉我们，和我们和他的关系就是排他的。属灵的淫乱就是我们和主的关系里出来所以这两个性质是一样的而这两个事情呢，最后带来的结果也是类似的。那属地的呢，结果就是22节和23节第七篇的。属灵的呢，就是诗篇16章的四节说的，这人的愁苦必加增那属灵的淫乱里有偶像有钱财有在第七篇讲的五六七篇讲的这淫乱的罪有说谎 有一切，甚至我的骄傲，我在地上别人给我的夸赞，一切一切，我只要把这一切放在神之上的，成为我灵里离开神代替神的那么一样东西的，我就进到属灵淫乱的罪里了。这样的方式必然会带来我的愁苦加增，所以。 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可以说呢，我们可能没有五六七三篇讲的这些罪，但是我可能是贪财的，我可能甚至把儿女放在神之上的，我甚至把我的事业放在神之上的，任何的，只要在地上，我们没有办法带走的东西，我们是不可能把它放在神之上的，而当我们进到永恒里的时候呢？ 其实只有一样是存到永远的，就是主自己了。这就意味着我们在地上，若要看见真正的亮光，知道在地上的日子当怎么过，唯独的方法就是越早的把我一切交在主的手里越好。求主带领我们，哈利路亚。